各位好，我是 Bill。 今天要来跟各位谈到的题目是 Windows Phone 4级应用程式的当地语系化与全球化。今天课题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我们会先谈到一个应用程式的开发者如何利用当地语系化的应用程式，以及使用当地的日期、时间、货币及数字格式来拓展它在市场上的销售机会。所以第一个课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当地语系化与全球化呢？我们首先从市场来看起。各位都知道 Windows Phone 4级在全球191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市场，这是目前的状况。那191个国家或地区代表什么？代表你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把你的应用程式销售到全世界。但这并不代表你销售到全世界的时候你必须要符合这191个市场所有特定的语言，或者你必须要把你的应用程式发布到所有191个市场。你也可以挑选目标的市场，然后把你的精力投注在这些目标市场上面，提高你的获利，也就是说精准的去投注你的目标市场。谈到语言呢，过去在 Windows 8.0 发布的时候，它主要是支援50种语言，已经比起过去的版本多出26种。现今 Windows 8.1出现之后呢，它又多增加4种语言，变成54种，其中一种是南非的荷兰语。那我们来看看哦，在 Windows Phone 使用者它主要的语言都是哪些呢？根据微软的调查报告， Windows Phone 使用者里面使用英文作为母语的涵盖率大概是 25%。 那如果你增加华语和西班牙文的话，你的应用程式的涵盖率可以到 60%。那如果再加上俄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及法文的话，大约可以涵盖掉绝大部分的 Windows Phone 使用者。另外呢，这个调查显示了一件事情，在2013年上半年付费应用程式下载量的前15大平均都提供8种语言以上的支援。好，所以其实多语系的支援是可以增加你的销售机会。除了语言之外，我们来看市场。全球市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个刚刚谈到的前15大，其中有12个发布超过187个市场。为什么是187而不是191呢？这应该是在拓展市场之前，也就是说最大市场量是187之前所发布的应用程式。那这代表着你有机会发布越多的地方，就越多人看到你的应用程式，这是必然的。但这并不代表说你必须要支援这191个市场所有的语系，你可以写一个繁体中文的应用，然后发布到191个市场，这是 OK 的。那另外谈到下载量、区域性的问题，根据那个统计，在2013年的上半年，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下载量是美国的2倍，可见中国和拉丁美洲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地方。那另外呢，德国、法国和英国他们的下载量都和美国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综合语言和市场来看，英文的资源是必须的，那我们可以再加上葡萄牙文，因为在拉丁美洲最大下载量的国家是巴西，再加上德文、法文，大约你就可以创造很精准的目标，可以让自己扩大市场。既然 Windows Phone 8.1 的多语系这么有好处，微软也因此改善了 Windows 8.1 的语言界面，所以呢，使用者在使用上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改善呢？好，第一个是它的语言设定版面已经改变了，和过去只能选一种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那另外一个是，过去在 Windows Phone 8.0 的时候，他们预载的语言通常跟它的销售区域有关，比方说这只手机销售到台湾，那它通常只会预载英文跟台湾的繁体中文。那 Windows Phone 8.1 呢，基本上他们会预载54种语言，也就是说所有的语言都会预载在上面。然后它的设定方式会像 Windows 8一样，有按照优先顺序的选择。那按照优先顺序的选择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多语区开发者他开发的应用程式发布之后使用者下载的使用状况。它会按照优先顺序去使用，而不会只像过去一样，如果没有我就使用预设语言。好， 这个后面我们会说明它怎么去选择这些语系。接着我们用模拟器来瞧瞧 Windows Phone 801的语言设定是怎么做的。我们先切换到模拟器的画面。首先呢，我们进到设定，然后呢找到语言，也就是现在是英文界面，所以是 language。 接着我们按下新增语言，选择中文，在最下方有一个中文台湾。当你选择之后，通常它会需要你重新启动手机，于是我们重新启动一次手机。再来我们就会看到它变成中文的界面。好，在这段过程中呢，各位刚刚应该有细心的话，你有发现到你的语言是两个，上方是中文，下方是英文，所以现在它整个界面都变成中文了，因为这些应用程式都支援中文，如果它不支援中文的话，当然它就会出现别的语言。好，我们再找到语言，这个就是顺序，中文排在前面，英文排在后面。所以呢，如果今天一个应用程式它的预设语言是英文，而它支援中文的话，它就会以中文显示。那它如果预设语言是英文，但是它不支援中文的话，那他选择的他就会选择英文，他支援英文但是不支援中文，这就是它改变。然后我今天如果要来再把它切换成英文界面怎么办呢？我只要长按这个把英文上移，好，成为优先权第一个的语言，它就可以成为再度回到英文的状态。好，那我们现在重新启动手机。好，回到我们的界面之后，它现在已经变成英文了。接着我们来聊聊开发者关心的问题，我们怎么开发当地语系化的应用程式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了解的是语言代码这件事情，在手机程式开发里面怎么代表一个语系，它是用 BCP47 语言标记来代表的。那这个语言标记呢，它第一个可以支援区域性的语系，比方说 EN， 这代表英文，包含括所有的英文。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变体语系，什么叫变体语系呢？比如说特定地区的英文，比方 EN-US 代表的是美国的英文， EN-GB 代表的是大英国协的英文， EN-HK 代表的是香港的英文。好，所以它也支援特定地区的英文。那当然不止英文啦，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都有这样的现象哦，甚至中文也是。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在我们的资讯清单里面呢设定它的预设语言，一般我们的建议就是设定成英文，就是 EN。 那 Windows Phone 怎么在执行时期比对语系优先顺序使用哪一种语言呢？比方以画面上的例子，它的第一优先顺序是 ENUS， 所以它在下载的时候，它会先决定这个应用程式里面有没有 ENUS， 如果有它就利用 ENUS 设定的画面，那如果没有它就找这里面有没有 EN， 如果有它就用 EN， 否则它就用 ENGB， 它会继续找下去。如果完全跟英文都没有关系，那这个手机就是英文的，那它就会用预设语言。比方说你做一个纯中文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它就会用中文的界面出来。好，我们怎么去开发这些不同语系的字串呢？第一个做法呢是手动的，所以呢当你的一个专案建起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 strings 的目录， strings 目录下的子目录呢，我们就是以语言标记来作为目录名称，比方说这里是英文，这个是日文，然后在底下开一个 resource 的档案，哦，通常档名不用变，我们通常都用预设档名叫 resources.resw。 那它的内容长得会像这样，这边是它的资源名称，这边是它的值。那我们怎么使用它呢？在 XAML 中使用的时候，我们会 给这一个控制项一个 UID， 这个 UID 叫 greeting。 好，然后各位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呢，是不是他写 greeting 等 text？ 好，这在代表什么呢？所有具有 UID 叫做 greeting 的东西，它的 text 属性的值在这个语系里面的 value 是这一个，它的值位是这一个，所以这上面是法文。所以当你使用法文的时候，如果使用者是法文的时候，他看到这个 text block， 他会显示什么样的字呢？他会显示 bonjour 这个字。那另外一个底下他写点 wise 有没有？这个也很有趣，其实它可以设定很多的属性，包含颜色、宽度。所以它在法文的底下的时候呢，它的宽度会是20，这个 text block 的宽度会是20。那另外一个我们怎么在 C# 里面读呢？我们要读取资源字串的时候呢，首先要使用 resource loader 产生一个 instance， 然后这个 instance 有一个方法叫做 get string， 就是取得字串。那取得字串传入一个参数，就是它的名称，资源的名称，好，这叫 farewell， 好，是一个我不会念的字，但它英文的意思就是 goodbye， 所以它在法文的时候就会显示这个，好，非常简单，对不对？好，在资讯语系，在资讯清单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栏位可以使用当地语系化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应用程式名称。过去我们在 Windows Phone 的开发上面要做当地语系化的应用程式名称很复杂很麻烦，在新的专案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前置词叫做 ms-resource 冒号。这个前置词非常的有用，它表示你要从你的 resource 档案里面去取得名称，这个 token name 就是资源名称了。所以呢，以这个图上的例子来看，它后面叫做 app display name， 所以它会去资源里面去找名称叫做 app display name 它的值。如果你今天是中文的手机，它就会去中文的资源找，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显示中文的名称，应用程式名称出来。那当然你的 description， 也就是说你的描述，也可以这样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那另外一个事情是跟限定词很有关系的，叫做 DPI 语系与可及性感知影像。好，这当然是关于 image 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英文显示不同的 image， 英文与中文不同 image。以这个图的例子来讲，如果你在英文的状态下，它会使用这一组；如果你的语系是 ENUS 的时候，它会使用这一组 image。那你在中文简体的时候，它会使用这一组 image。另外各位看到它后面有一个限定词叫做 scale-180 或 -240， 这会根据你手机的 DPI， 它会去选择要使用较大的图或较小的图。而且你在使用上不需要在 demo 里面用一大堆的 converter， 或者在你的 C-sharp 里面用 evals switch case 这种分支预算的方法，它可以用一个主要的名称去代表，也就是说你在 demo 里面可能就叫做 image-logo.png， 有没有主要名称 logo.png，剩下的就是目录和限定词来决定，目录决定语系，限定词决定其他的事情，像这里决定的是解析度。那这里的例子呢，还有决定的是什么？是它的对比。好，所以你使用限定词的时候可以减少很多写程式麻烦，尤其当你要在多个语系多个不同的解析度下变换的时候，这是一番非常好用的技巧。那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做多语系应用程式工具组，简称叫做 MAT。当然 MAT 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它是之前就有的。我过去开发过一些多语系的应用程式，有些应用程式甚至多达13国。那事实上我真正精通的语言只有国台语，可那英文只算略懂，其他语言一概不知道。那我怎么去开发出这么多国家语言的东西呢？事实上我就是用多语系应用程式工具组来做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搜寻，然后下载这个应用程式工具组，然后把它安装起来。那这个工具组有一个好处是它的档案格式是 XLIFF， 这代表什么？其实你可以做好之后送给翻译社，它可以用工业标准方法，反正它就翻好了之后它还给你就可以了。而且它有一些虚拟引擎，我俗称叫做克林贡语的东西，它可以确认你的翻译上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地方没有翻到。然后呢，它还利用了 Microsoft Translators 服务，这个 service 呢可以确认，然后可以给你建议说什么样的翻译比较好。好，所以这个工具可以协助你很快速的新增语系， 然后去拓展你的客户群跟市场，所以它非常的棒。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展示一下多语系工具是怎么用的。打开我们的 Visual Studio， 我已经预载了这个专案进来。在工具上面呢，首先你要先启用这个工具组，启用之后你可以在专案名称旁边按右键加入转译的语言，然后呢我想要加入中文，我加入一个台湾的中文，加入之后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档案。它是空白的，为什么？当你没加入一个语言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叫做建置。这个时候，它会把你预设语言，也就是说你在 Stream 目录下预设的那一个资源档的名称 copy 到这个档案中。看到没有，他现在已经把资源 copy 进来，但是他没有翻译。上面有一个功能叫做 translate all， 他就会把所有的东西翻译完。似乎有点效能的问题，再来一次啊。电脑不太好，哦，应该是因为现场网络环境的关系，因为它翻译的时候它会需要使用到网络的环境，如果你网络不够快的时候，它其实翻译起来会稍微慢一点点。我们翻译完之后发现有些东西没有翻译，对不对？像这个你可以自己翻译，你也可以自己翻译，类似这样，然后把它存档。存档之后呢，你现在如果把你的语系改成中文，它现在是英文的嘛？如果你把语序改成中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中文的界面。那我们先把它重新设定一下好了。好，我把中文移到前面，重新开机。开机完成，回到中文画面之后，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程式。好的，上面已经变成中文了。可是为什么 Regions 没有变成中文呢？这个原因是因为在 Resource 档里面有一个错误。那个 Region 的 UID 叫做 Region Patch Header。可是他忘了只是一个属性。从这些目档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事实上你是要用它的 text 属性，所以你这边必须改成资源，必须改名称，附加它的 text 属性进来，然后存档之后呢，你必须再建置一次。接着我们回来看中文这边有什么变化，它变成没有翻译了，因为它是新的，所以你可以单独翻译它。好，它翻译好了，我们就存档。之后我们执行一次，你就看到那个 region 里面区地区。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检查。那另外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它的虚拟语言的引擎，就是这一个 你可以用它来翻译，它会翻译成一些很奇怪的文字。那当然这就是在确认什么呢？如果刚刚像 page header 那种状况的时候，它那个地方还是会出现 region， 而不是它的虚拟语言。虚拟语言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当你要打包之前，必须先把它移除，从专案中移除。因为具有虚拟语言的封装是没有办法上传的，会出错。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另外一个好用的工具，叫做语言入口网站。微软这个服务是非常棒的，它里面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叫做词汇集，这是我最常用的。我在翻译文件的时候，常常在这边看标准名词怎么翻译。可以用搜寻的方法。那另外一个是 UI 的翻译的功能，那个是属于 MSDN 或 TechNet 订阅可以下载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是样式指南，它是定义一些语言的规则跟它的样式协定。那接下来这个画面呢，其实是在展示说一个 MSDN 的用户呢，他去 download 刚刚的那个工具的画面。接着我们来谈全球化的问题哦。全球化的 API 呢，基本上在一个 namespace 里面，叫做 Windows 点 globalization。它有一些 calendar 或者像 formatting 的东西 ，datetime formatting、number formatting 这些类别可以用。好，第一个是使用是适当的日期和时间格式，因为每个使用者呢，通常会在他的手机里面设定他喜欢的，其实就是适合他使用的格式啦。因为你知道每个国家对时间日期的格式的定义不太一样，所以呢，通常我们会用 daytime formatter 呢，利用标准的格式，比如说 show date 或者 show time 来显示日期或时间，这个就会符合他的使用习惯，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会先去看手机使用者是怎么设定的，他喜欢用哪种格式，我就用哪种格式。好，这样子你就会符合使用者的习惯，而不会说使用者看到这个日期的时候，他要认一下，说想一下这是什么时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一样的文化特性会有不同的数字跟货币格式哦。所以呢，会用 number formatting 来做什么呢？时间位的数字的显示，百分比、千分比的数字，或者是货币这一类的东西。底下这一个展示了使用货币，所以他先去抓了使用者的 profile， 去看看他的货币的设定，他的优先权是哪一种，然后使用这个 format。当然，他底下展示了使用欧元特定，我就是只显示欧元，就是这么做。当然，日历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必须用到 calendar 这个类别来去控制你的日历的显示，因为刚刚说过了，有的国家年在前，有的国家年在后，有的国家日在前，有的国家月在前，大家的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显示的时候，你必须符合使用者的习惯，所以你要用 calendar 类别来控制这些事情。那最后要谈到的一个东西叫做 Modern Resource Technology， 简称叫 MRT， 很幸运的跟我们台北捷运的缩写是一样的。好，什么叫 MRT 套件组合呢？MRT 这个事情呢，它会确认语言和图像资产会对应平台跟设备。过去我们的封装叫做 ZIP，ZIP 是一个 Fact Package，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支援多语系，它所有的东西都会套在那个封装里面，于是它就变很大，变得非常的大。那现在新的开发方式呢，封装方法和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一样，变成 APPX 封装。所以呢，它有一个特性，你可以选择你要打包成 Fedpack 或者是应用程式套件组合。 Fedpack 就是一样了，一个套件包含所有的二进位档，所有的资源档，就跟 ZAP 一样，非常大。那套件组合它就会包含特定语言或设备规格，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多语系的时候，它其实会分开封装那些资源。那它优点是什么？当使用你今天有一个多语系的程式，使用者是使用繁体中文的时候，它只会 download 跟繁体中文有关的东西，其他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它完全不 download。第一个，减少下载量。第二件事情呢，它下载的应用程式这个套件在设备的使用空间的需求就会降低了。这当然对使用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建议大家多使用应用程式套件组合来打包，而不要打包成非封装。这就是一个在开发多语系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点。那今天课程到这边为止，谢谢各位。